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《昔日病包子，今天大法图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。有一次我在肉店里遇到了一个中年女子，她美丽的一双大眼睛仔细打量完我后，开口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，你不是大嫂子吗？十多年没看见你了，你真没老，还挺年轻。又有一次我在象牙所修牙的时候，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走近我，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和我搭了话，你的身体比先前强多了，过去你的气管不好，现在你真好了。我真好了，快30年了没有吃过一粒药。我这个昔日的病包子是如何幸运地得到了健康，获得了新生，又成为了一名宇宙大法真善人的修炼者呢？下文写出自己苦尽甘来的亲身经历与读者分享。第一部分，苦难的前半生。咳喘病是很难治愈和非常折磨人的一种病，我的大半生就是在咳喘缠身的病痛中度过来的。6岁那年，我患了一种百日咳的小儿疾病，由于农村缺医少药，医疗条件差，没有治好，不幸地留下了咳喘病根儿。一旦伤风感冒，我就犯病，发烧、咳嗽、吐痰，倒下起不来床，年复一年，寒来暑往，我不知遭了多少罪。13岁那年，因支气管扩张，我咳了一年的血，无奈休了学。24岁时和丈夫结婚那天，我背取了一大包药物，给丈夫吓得够呛。那时我的病用国产药没有效果，已经常年在吃日本进口药，进口药价格昂贵，后来买不起了，就用国产药维持着。27岁那年夏天，我的病突然剧烈发作，被病魔撂倒了，胸部热得喘不上气了，这就是所谓的那种烧糖症状。丈夫给我送到本村诊所治疗，医生检视不妙，让我抓紧去县医院住院。可是家里没有钱，咋住院呢？姐姐和丈夫求医生帮忙，当时治病拿不起现金，只能赊账。村医生怜悯我的病情，但又怕给我耽误了，建议我去县医院检查，再在那里买药，只能采取这种办法给我治。在县医院买回来了最好的药氨变青霉素，打了一个疗程的点滴，没有见效，还是烧糖。我每天只能用吃冰棍来降热缓解，亲人都以为我熬不过来了，我自己也感到生命走到了尽头。然而寿命未到，病了一个月，最后意外地走过了生命中的这一次小劫。39岁那年年底，生命中又一大劫令我不堪回首，我又被无情的咳喘病撂倒了。丈夫为我请来了本乡医生，在家里医治，每天早上晚上一针小针，白天一针大针，打点滴，另外还得服3次药。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和住院是一样了，第一个疗程过去了没有好转，第二个疗程医生换了药还是不见效，第三个疗程医生又换了药仍然没有效果，西药无济于事，医生就换中药给我治疗，又打了2个疗程的点滴，我的病不但没好，反而严重了。每天24小时频繁咳嗽，家里彻夜明灯，灯泡都被烧爆了。最后放弃了针剂，只能服药维持。生命能够维持多久，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时间问题了。我整日以泪洗面，大白天我就能看见屋里人头攒动，活生生的人多的和海洋一样，挤满了眼前的整个空间。那些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，随时随地我都能看到另外一个空间的那么多生命，显然是不祥之兆。我知道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了。1997年大年到了， 村子里天天是爆竹声声，家家户户都在庆新年，而我们家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，无声无息。丈夫背着我不止一次的默默哭泣，这事儿是我后来知道的。丈夫没有买肉，也没有买菜，他哪有心思过年呢？年迈的婆婆为我着急上火，老病复发，病倒了，也请来医生，打上了点滴。可怜的两个孩子陪着我天天，泪如雨下。这个家愁云密布，泪雨绵绵，笼罩在一片无助的悲苦之中。陷入死神魔掌中的我，数次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，而身边一双年幼的儿女紧紧地牵着我的心。世上最苦的是孩子没有娘，再痛苦难熬也不能丢下孩子不管呢。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的可怜啊，只能豁出来在死亡线上苦不堪言的挣扎。第二部分，喜得大法获新生。三个月过去了，濒临死亡的我还是卧床不起。本族二叔来看我，同情我，知道我才40岁，这么年轻，不能眼瞅着我撒手人寰。他向我推荐一种气功，叫法轮功。他告诉我说，你婶练了法轮功，咳嗽病练好了，我叫你婶来教你。我想自己已病入膏肓，什么功也不可能治好我的病。1997年春暖花开四月的一天，二叔同二婶来了，婶还拎来了录音机让我学法轮功。我并没有抱着好病的希望，只是应酬二老的一片好意。我随婶一起聆听师父在济南讲法录音，听完讲法，婶叫我练功。我身体非常虚弱，站几分钟就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婶说，你能练多少就练多少，别着急，慢慢就好了。第二天刚刚练上功，我说，婶，我忘吃药了。他说，师父说练功人用不着吃药，你别吃了。我高兴得不得了，不吃药这可太好了，我的胃早被药刺激坏了，经常疼怕寒，常年围着腰围子。第三天练功时，我的腰部热得受不了，我拿掉了腰围子。当天晚上我的身体出现异常状况，恶心呕吐，反应极其强烈，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外吐液体，共吐出了半盆绿水，那味儿既苦又涩。吐完后，我长得小锅似的肚子一下子平复了，呼吸随之而畅通了。第四天我开始连续排尿，一小时一次，半小时一次，甚至十几分钟一次。四天后，我全身的浮肿状态彻底消失了。七天后，我浑身有力气了，终于起床了，能够做简单的家务了。二十天后，我能够和家人一起下田干农活了。我的病神奇的好了，终于拨开云雾见了晴天，全家人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，无比感谢法轮功，感谢法轮功师父，沉浸在一片无限的喜悦之中。丈夫高兴极了，他逢人就讲，法轮功是神功，把我等死的媳妇儿救活了。亲戚朋友及村里人从我身上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，大家纷纷来我家学练法轮功，女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直到99年，来我家参加练功的人数达到了几十人。如今姐姐、女儿、外甥在中共腥风血雨的迫害中没有被吓倒，没有动摇，依然坚定地在法轮大法中修炼。外孙子和一个熟人不被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淫威，今年也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成为了新学员。第三部分，大法福泽了我和家人。 昔日的我病魔缠身，在生不如死中苦熬春秋。我不仅仅自身遭罪，还连累家人，给全家老小带进了烦恼的深渊。常年用药，花掉了一笔笔医疗费，病还是没有治愈，在恶性循环中过着贫穷的苦日子。我喜得法轮大法后，命运大有转机，堪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没有病了，给家里节省了可观的医药费。用老伴儿的话说，你练法轮功身体好了，给家里省了最低20万。我不但不花钱看病了，还能和老伴儿共同劳动，一起种田养猪，家里脱贫致了富。早在20年前，家里就旧貌换了新颜，盖了新房，建了新家园。早在10年前，我种田，老伴儿打工，家里经济越来越好。我修炼大法29年，老伴儿支持我29年。他的身体非常硬朗，他已年逾古稀，不但种田，还养了一群羊，是村子里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女儿修炼大法，家庭美满，打工顺利。儿子明白真相，支持大法，同化大法，生活的顺风顺水。我即将步入古稀之年，协助老伴种田，给老伴做可口的饭菜。家里用的日用品一般都是我骑电动车赶集买回来的。有不少人羡慕我这个老太太会骑电动摩托车。我之所以有快乐幸福的今天，完全是托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福啊。有一次，我在肉店里遇到了一个中年女子，她美丽的一双大眼睛仔细打量完我后，开口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，你不是大嫂子吗？十多年没看着你了，你真没老，还挺年轻。我被她搞得晕头转向，因为我没认出来她是谁，很不好意思冒昧地问她是哪里的。她回答说，我不是邻村的吗？这些年我没在家，一直在沈阳给儿子带孩子，前几天回来的。那年你去我家给我们送护身符，你不记得了？我终于想起来了，他原来是我老伴儿的一个远房表弟妹。那年我给他们全家人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他们都同意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后，我给他们留下了大法护身符。弟妹问我，你60几了？差1岁70了。你可真不老，不像快70岁的人，看上去也就是60刚出头的样子。又有一次，我在象牙所修牙的时候，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走近我，她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，和我搭了话。你的身体比先前强多了，过去你的气管不好，现在你真好了。我真好了，快30年了，没有吃过一粒药。我回答说。他戴着口罩，我一时间辨认不清他是谁。他摘下口罩，我一看，原来他是我的老同学，我们有将近20年没有见面了，我俩同岁，都快70了。他虽然清瘦，精神状态很好，看起来身体还不错。交谈中，他一再说我的身体好，比过去都好。我和他说，你知道我练法轮功吧，所以我的身体才比原来好。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，否则我早已不在人世了。他马上说，我知道你练法轮功，法轮功是挺好的，我们村有个练法轮功的人，他给我讲过法轮功的事，我挺信的。我说，要不你这么精神，原来你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有神在护你呀。你身体还行吧？我身体挺好的，啥病没有。他又告诉我说，我还种地呢，老伴儿走了好几年了，我自己一直种地，孩子们都不让我种，我觉得自己还干得动，能种还是种。你身体好，能干活就是福。我鼓励他说，你错不了，你信大法，大法还会保护你的。第四部分，迫害中告诉人们大法好。我和同修们天天在一起学法练功，幸福地沐浴在宇宙大法真善忍的佛光之中。万万没有料到，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团开动国家全部机器，大肆造谣污蔑法轮功， 疯狂镇压全国上亿的法轮功学员，我们失去了祥和的练功环境。派出所警察不断上门骚扰，逼迫我们写不练功保证。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，大法师父给了我新生，让我和法轮功决裂，岂有此理。我告诉警察，是法轮大法救活了我，大法师父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能放弃大法修炼。警察来一次，我就给他们讲一次我绝处逢生的亲身经历，博得了他们的同情。后来因我寄信给人讲法轮功真相，被恶人举报。在流离失所长达3年的时间里，我经常给派出所警察发信，劝他们不要破坏佛法，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。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善待好人必有善报。所长明白了真相，暗地里一直保护我，他为我的安全尽心尽力。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不断升级，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中，3年后我被警察绑架，非法劳教2年。在劳教所期间，我经常告诉狱警，今天咱们能有见面的机会，得感谢我师父，是他救活了我。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，97年我就死了。我也经常把大法如何救活了我的真实情况讲给他们听。有2个女狱警在良心发现的同时悄悄嘱咐我，你出去后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可别再进这里来了。我特意给身边的一个女警写了一封真相信，信中结合我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亲身经历，告诉她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法，是渡人的法，奉劝她善待大法弟子是在做一件好事善事，其功德无量，也是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他看完后深受启迪，明白的一面升起了正念。他见到我时总是满面春风，很快和我成了朋友。几次在其他狱警遇对我行恶的紧要关头，他总是帮我的忙，叮嘱我要注意，要智慧。他不仅善待我一个人，也善待其他法轮功学员，还善待被关押在全大队的上百号法轮功学员。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，这20年的时间里，我始终如一告诉人们真相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一遍遍讲给人们听，同时起到了连锁性的良好反应，许多人明白真相后也获得了福报。一家小超市的女老板明白真相后生意兴隆，她家从简陋的平房扩建为2层小楼，成为了当地颇具规模的大型超市。一位83岁的亲戚，他是脑梗后遗症患者，老人坚信大法师父，神奇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现年90岁高龄，生活一直能够自理。一个善良的村官，他知道大法好，他顶着上头的巨大压力，20多年来坚持保护本村的法轮功学员，职位连续晋升。结语。法轮大法使我从前半生的沉疴痛苦中解脱了出来，从九死一生中获得了新生，后半生登上了幸福的健康彼岸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济世救人最正的正法。27年来，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结果到头来是徒劳的。如今法轮功不但没有倒，还走向世界，真善人的光辉照亮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中国人民没有被红色恐怖的淫威给吓倒。现在有4亿5900多万大陆勇士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，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愿还在被中共无神论毒害的人们赶快清醒，远离邪恶的中共，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条光明之路，得到上天的护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 题目是《天作之合的一段人间佳话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。儿子的婚姻成了亲友相邻的一段佳话，众人说，这哪是万里挑一，这是世间难寻。今天就分享一下儿子的一些故事，让我们共同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。第一部分，大法小弟子的成长路。1999年初，母亲、我、丈夫、儿子相继修炼法轮大法，母亲一身病痛全无，丈夫扔掉了拐杖，我也由一个怨妇变得开朗快乐，我们那个濒临破碎的家有了生机。得法之初，我因受无神论影响，对神佛曾半信半疑，我希望真的有神佛护佑善良人，也希望自己善良的活着，但又觉得不太可信，就这样半信半疑的看看大法书，也不怎么练功，借口是修在先，练在后。一次回娘家，我和丈夫孩子在母亲家住下了，晚上我突然醒来，朦胧间看到眼前一个彩色的大法轮在旋转着，平行着，并放着微微的光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坐起身，揉揉眼，再看看周围，我看到身边的儿子睡得很香，还看到母亲家的小窗子就在我身旁，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，是真的，法轮大法是真实的。我看着法轮渐渐消失，早晨，母亲和丈夫起床练功，我也一个猛子起来了。他们觉得奇怪，每次叫你也叫不起来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就把昨晚看到的告诉了他们，大家都很高兴，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。我后来才悟到，是师父在破我那个无神论的壳。我开始练功，一天，我在炕上打坐时，觉得自己坐在一个特别光滑的旋转的大圆盘上，随着圆盘的旋转，我好像要被滑下圆盘，我赶紧睁开眼睛，我还在炕上坐着，一闭上眼睛，就感觉还是坐在光滑的旋转的大圆盘上。后来我看到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的场景，真实的把我曾看到的展现出来了。当时儿子才五岁，我们练功时，他也在一边比划着学，我们读法，他一边玩一边听。一次，他去奶奶家玩，不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对我说，妈妈，我奶奶家电视正演气功呢。我随口答应着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一本正经地说，不能看，不二法门。我当时一愣，由于修炼大法时间短，我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也许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真正把他也当一个大法小弟子，我们一家人沐浴在法光中，其乐融融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公开迫害大法，电视和报纸每天对大法造谣和抹黑，我身边的亲戚邻居受电视宣传影响，也说大法不好之类的话，我就和他们争辩，当时我不会讲真相，也没认识几个同修，怎么办？我只好拿起笔，开始倾诉我的心声，讲述大法的美好，揭露电视的谎言，希望人们不要听信电视的造谣抹黑。我边写边流泪，用复写纸多复印几张，折叠好，扎上彩色绒线发出去。儿子也不睡觉，我写，他折叠，扎彩色绒线，是那么认真专注。那时我们一家人虽有压力，但是日子过得很充实。2001年，我和丈夫被中共警察绑架，警察非法抄家时，恐吓刚刚七岁的儿子，让他说出放大法书的地方，儿子就是不说， 后来他爷爷又问他，他也说不知道。他奶奶哄他说，我不毁坏你们的书，你告诉奶奶，我想把它换个地方。他看着奶奶，还是摇摇头说不知道。我们回来后，他奶奶和我说起这件事。我问儿子，别人可以不告诉，为什么不告诉奶奶呢？他说，我觉得我奶奶说的也不是真的。我流泪了，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，他的理智超出我的想象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他的正念。后来我又被绑架，被非法劳教期间，儿子和他爸爸也被一同推进警车，拉去洗脑班。丈夫看到几岁的孩子也被推上警车，止不住的流泪。我回来后，看到儿子穿的还是两年前我在家时给他买的衣服，袜子打着补丁，个子也没长高。我知道这两年孩子没少吃苦。这几年我们被绑架、抄家、罚款，简直没有安身之地。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，我们日子过得很艰难，根本没有钱给儿子买零食和玩具等。他因此养成了不吃零食的好习惯，没有玩具就自己动手做，坐的船和飞机真是有模有样。儿子很守心性，对我也是一种鼓励。一次他和叔叔家的小弟玩，他小弟不知怎么被惹怒了，开始骂他，见他不吱声，越骂越生气，就将手里正在吃的柿子打到他身上，正打在他的前胸，弄得一身脏。他奶奶都看不下去了，可儿子竟没生气，那种宽容大度让我心里佩服。一次儿子在墙上玩，他从墙上往下跳时，跳到一个二尺子上，农村用来刨地的工具，因为上面覆盖了一个塑料袋子，孩子没看见，正好跳到尖齿朝上的二尺子上。我正在屋里，看到他搬着一只脚蹦回屋，喊了声，妈，我的脚被扎了。我开始并没当回事，把他扶到炕上，脱下鞋，鲜血顺着我的手流了下来。我有点慌，他却平静地安慰我，妈，没事，他没吃一粒药就好了。好了后，被两个尖齿顶进肉里的那块斜胶皮竟然自己出来了。左邻右舍都惊叹，如果是一般人不发言才怪呢，大法就是这么超常。生活虽苦了点，儿子在大法的熏陶下没有当今社会中那些孩子的不良恶习，大法赋予了他智慧，他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前五名，老师对他的评价也很高，在他的评语中写道，你是班里的骄傲，说他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初中升高中，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班，高考成绩也在一本线上，期间从没补过一次课，没送过一次礼，老师都说他是散养的孩子，亲朋好友也都夸赞他的人品，羡慕我们家庭和睦，孩子省心。儿子毕业后决定不考公务员之类的，不想被灌输邪党理论，他选择了在私立学校做补课老师，不受体制内限制。第二部分，天作之合的一段人间佳话。儿子转眼到了该成家的年龄，我很想给他成家，找一个和他一起往前走的伴侣，他却总说顺其自然吧。亲戚朋友同修了解儿子的人品，都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。当今社会女孩都很现实，有的嫌我家条件不好，有的嫌儿子个子不高，有的嫌儿子不会浪漫，有的还不适合儿子， 儿子和他们见面后，如果觉得不是同路人，也从不勉强。就这样曲曲折折，我大致算了一下，相亲人数最少15人左右，真的不亚于新唐人电视演的短剧《不靠谱小姐》的情景。儿子舅妈劝他得学会追，他却说，也许我要找的那个人在山顶上等我，我不能中途放弃去将就不适合我的。我的心也被牵动着，怨他不会处对象，他就劝我，若有缘必相逢，若是孽相逢必苦。最后我的心也被磨平了，放淡了，不管了。一天，一同修又给儿子介绍一个女孩，我已不抱多大希望。没想到两人相见后，儿子告诉我，妈，她和我太像了。这个女孩的家也是个修炼之家，当初他们一家三口去北京上访时，她还是小女孩。她虽然承受了她这个年龄本不该承受的许多苦难，但看不出磨难在她身上留下的任何痕迹。她朴素大方，简单纯净，阳光快乐。她本不想成家，这次和儿子相遇，两人有共同语言，很合得来。她也感叹，我们太像了。他的父母是那种特别尊重孩子选择的父母，他们见了我儿子后，觉得儿子纯净，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孩子。儿子也高兴地和我说，他的父母特别好，善良实在，见面没有陌生感，那表情好像找到了亲生父母似的，一切那么水到渠成。说起来真是奇缘，我和女孩的母亲曾经同时被非法关押在同一个劳教所，互相认识，但是几乎没说过话。没想到我们今天以这种方式相遇了，莫名的亲切，说不完的话。没有谈金钱，没有谈楼房轿车，他们说话朴实无华，谦卑有礼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，让我心生感佩。我们互相尊重，你考虑我，我考虑你，都站在对方立场想。儿媳不想买所谓三金，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才去金店。回来后儿子告诉我，妈，你儿媳妇只挑最细的，不管金店那些店员怎么说，她就说这个细的好看。我感动于这孩子的人品，真的比金子可贵。当今社会，女孩都要彩礼、楼房、要轿车，双方父母被弄得心力交瘁，互相怨恨的比比皆是。只有大法修炼者才能做到看淡金钱，只重人品。儿子结婚那天，来了好多同修帮忙，他们默默地坐在前，吃在后，在亲友乡邻面前又一次证实了大法。我的亲人们都啧啧称赞，学法轮大法的人真好。婚礼主持人也说，他主持这么多年的婚礼，都没有我们这次婚礼的这种气氛，祥和喜庆，一片祥和，太难得了。摄影师也不断感叹，你们两家人都这么好。他们是一个婚礼团队，他们陆续知道了我们是学法轮大法的家庭。结婚的第三天，儿媳就要把她的陪嫁钱拿出来，说如果我们家有欠款就拿去还上。现在的年轻人只想从父母手里抠钱，哪有刚过门就把陪嫁的钱都拿出来的？孩子的坦率真诚让我心疼。我说，傻孩子，别说我们也没啥欠款，就是有，我们也不能用你的这个钱啊，那样的话你妈我得多没心啊。你们的钱你们自己支配吧，你们所做的一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后来又得知儿子的岳父岳母悟道，最好不要欠债，就和儿子商量着把买房的贷款也还上了，怕我们着急没告诉我们。我一次次被感动，嘱咐儿子，你妻子一家人已经把心都捧给了我们， 我们一定做个懂得感恩的人，要对得起人家的一片心。一切皆大欢喜，我多了一个女儿，亲家多了一个儿子，修炼的三口之家变成了六口之家，在修炼的路上比学比修，在磨难中互相扶持着，更上一层楼。至此，我更加体悟了我这么多年放不下的执着，自己安排的一切都是白费心，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。亲友们都羡慕我们，有的说，看人家找的儿媳妇，看人家的亲家，没法比。有的说，人家是学法轮大法的，学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好，不佩服都不行。有的说，这哪是万里挑一，这是世间难寻。我们的亲人们由原来的不理解，甚至以断绝亲属关系苦苦逼我们放弃修炼，到现在已明白真相，并相继走进大法修炼。这个过程虽然艰难漫长，但大法终深入人心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中国民众将迎来法轮大法堂堂正正回归故土的一天。再次感恩师尊一路慈悲保护、苦心救度之恩，感恩，感恩。何时？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